给大家要分享的信息，在马太福音第26章和路加福音第22章。我们开始信息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是你国度的子民，也是你自己为我们所结的果子。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是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来寻求你的面。主，你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真正的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真正的进入你的话语，使我们真正的活在你的面前，蒙你的喜悦。主，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你也来洁净坐在这里的每一位。主，你的宝血来分别我们为圣，愿真理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在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使我们真正查验何为神你所喜悦的旨意，并且照着你的旨意去行。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开始来翻开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26章有两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处是26章20到25节，第二处是31到41节。马太福音26章20到25节。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第二处经文也是在26章31到4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一些，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2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 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糊。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处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2:47-48，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下一处经文是从54开始，路加福音22:54-62。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同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一些，你要3次不认我，就出去痛哭。今天读的圣经经节比较多，这几处经节是从耶稣基督与门徒一同坐席开始，到耶稣基督被卖，到耶稣基督被彼得所否认。也就是说，从那一夜直到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耶稣所经历的事情，在这次要到你们教会来讲这一段圣经之前，我原先没有预备，可是我3月5号到15号去圣地了。在圣地的时候，我们这一团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被圣灵所感动。我们从回来一直到如今，我们这个团的人还心沉浸在圣地之中。直到如今，这个团的人都在微信上仍然在分享我们在圣地所经历的。在圣地有3个地方给我感触特别深。第一个就是在尼波山，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要进迦南之前，摩西所登临的那座山。主耶和华指着迦南地告诉耶稣，告诉摩西说，那个地方你不可以进去，但是你可以看见。站在尼波山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境界，甚至可以看到耶路撒冷。但是那天雾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很难以凭肉眼看见神所赐的迦南美地。但是在那山上，华歆牧师讲了一段道，他就说摩西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其实摩西是代表了一个中保的身份，他面对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是代表神说话，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是代表以色列人的罪。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 是承担了以色列人的罪，这是原因之一。但摩西究竟有没有进迦南呢？在肉身的时候，摩西没有进去，他站在黎波山上，远远地望见了迦南地。我们那天站在黎波山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进入以色列的境界，所以我们的肉眼也没有看到迦南的美地是什么样的景况。当时我们看到的是摩亚平原的那一片荒凉，所以很多人就很困惑，甚至我们团里面有人在说摩西得有多大的信心相信神所赐的是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因为我们今天站在这山上，我们看到的是摩亚平原的荒凉。我当时我也没有进迦南地，我也不知道迦南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景况，我就凭着我自己有限的认知说，哦，那时候的自然状况可能跟现在有所不同。其实我是凭着记忆在揣摩摩西的信息。等到我们真进了以色列的境界，我们才知道那真实的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一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在尼泊山上我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凭着肉眼即刻就能看见的。我们虽然凭着肉眼即刻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确定的，是不改变的，是不掺任何的水分的。我们就相信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肉眼暂时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相信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所以其实在新约圣经，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是在迦南的山上，而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站在他旁边的有摩西和以利亚。所以摩西在肉身的时候没有进迦南，但摩西死后却真正的进入了迦南。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与耶稣站在这里一起，是在迦南的地方。所以华信牧师说，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那是比迦南地要美得无比的地方。有一天我们告别了肉身之后，我们要踏入神给我们所应许的地方。现在我们凭着肉眼凭着肉身我们还没看见，但是在尼泊山上我的心里头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就说有一天我要真实的进入到神给我应许的地方。那是一个我的肉眼暂时没有看见，但是我凭着神的话就要相信的地方。这是在圣地之行我对信心的一次的体验。这个信心在我的里面一下子种进去了，我就要知道我如何过我还在地上的生活，我如何过我在地上还存在的这些年日。我将来进入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带着我什么样的生命状态进去？地上的很多东西我带不进去，但是我的灵魂的状态是要带进去的。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预备着我进去的时候我带着我一个什么样的灵魂状态进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需要思考的，我是否预备好了有一天我要踏入神应许我的那个地方，赤裸裸的进去，不带着我在地上的功名。
不带着我在地上的荣耀，不带着我在地上人所看重的一切，就带着我的灵魂的真实的状态进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预备的，这是圣地学习的第一个功课。第二个特别感动我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读经读到的地方，就是彼得不认主的大祭司的院子里，在那里现在他建了一个鸡鸣堂，建了一个教堂，就是当年彼得不认耶稣的地方，也是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被审了以后被关押的地方，在鸡鸣堂的地牢里，我生平第一次经历到一种痛楚，这种痛楚是从主耶稣身上的鞭伤而来的，而那个鞭伤竟然有我加上去的鞭子，有我加上去的鞭子，也有今天还活着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加上去的鞭子。在彼得不认主的地方，如今人们盖了一个教堂叫鸡鸣堂，那个鸡鸣堂的底下就是那个地牢，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那个夜晚是被关押在那里面的，如今地牢里面还点着灯，里面一个一个的石洞还点着灯，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在那个夜晚没有灯，耶稣是被关押在，是吊在那个地牢里的。我们来到地牢里面的时候，发现在那个岩石壁上凿出这么粗的两个吊绳子的洞，在那种坚硬的岩石的壁上面凿出这么大的两个吊绳索的洞，绳索还挂在那里，洞壁后面就是一个空的石壁，耶稣那天晚上是被挂在这里受鞭打的。耶稣走苦路的时候，人们嘲笑他，那时候他身上已经遍体鳞伤了，已经伤到一个地步，那个十字架都背不动了，所以苦路十四站的时候，耶稣已经背着十字架跌倒过几次。那么鞭打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那个地牢里头，比拉多说我把他鞭打了，但是在比拉多鞭打他之前，比拉多有一句话，我查不出这个人的罪来，我查不出他的罪来，却我把他鞭打了。这个受鞭打不是因着他的罪，这个受鞭打是替人受刑，替人受过。所以当站在那个地牢里，面对那个绳索所穿的那两个洞眼，而就在这个地牢鞭打耶稣吊起耶稣的这个地方有铁栏杆，我就站在铁栏杆那里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感到很痛。我这个痛是为什么？我突然意识到一个真实，就是谁在鞭打主啊？我过去一直以为只有犹大出卖了主，只有彼得否认了主，只有比拉多所吩咐的罗马兵丁鞭打了主，在卖主，在否认主，在鞭打主，这是三项罪上面我无份。我一直以为是这样，这都是过去式，在这些罪上我没有参与，但是在那个地牢里站在抓着那个铁栏杆面对耶稣受刑的地方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时间在叠加，时间叠加成一块儿，就是说在耶稣受刑的那一晚上，每一个鞭伤都是为你为我而受的。所以当耶稣受刑的时候，不是因着他的罪， 是替人受苦，替人受鞭刑。那我们每一个罪人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按照神公义的原则，我们每一个犯罪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受到鞭刑，但是我们没受过，因为这鞭刑都落在我们替罪的羔羊耶稣身上了。当年在那个地牢里，耶稣受鞭刑，不仅仅是为那些钉他的人，不仅仅是为那些鞭打他的人，是为历世历代所有犯罪的人所受的鞭刑。那个鞭刑耶稣受了，为什么说如今我们所犯罪跟这个鞭伤有关呢？我就在那天，我站在那里的时候说，我里面有个感觉，说如今耶稣已经为我们受死并且复活，所以如今我们再来以犯罪鞭打耶稣都是对神的冒犯。可是我们却不经意的一再用我们现今的罪行来鞭打主，来冒犯主。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提醒我们，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住在我们当中，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说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灵也是有位格的神，当我们用我们的罪在击打主的时候，圣灵是担忧的，所以圣经才提醒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常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所以当在比拉多那个院子里，我想到耶稣所受的鞭伤是为我们每一人罪所受的，如今如果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继续的犯罪，我们就是在继续的击打主，这种击打是对神的冒犯。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从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了旷野，他们没水喝的时候，摩西来到耶和华面前。在出埃及记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米利巴那个地方，耶和华吩咐摩西，你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所以摩西击打了磐石。所以在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没有水喝的时候，耶和华吩咐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这是第一次的击打。这一次的击打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击打，磐石出水了。那个磐石实际上在旧约中有预表，是指耶稣基督。可是到民数记的时候，同样是在旷野，以色列人又在为水发怨言的时候，摩西又一次来到耶和华神面前，耶和华神吩咐他说，你带着这杖，你聚集以色列人到磐石那里，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和亚伦就在耶和华面前取了那杖，取那杖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聚集以色列百姓到磐石那里也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第三个就是到了那里以后要吩咐磐石出水，但是第三步摩西却变成击打磐石。摩西击打磐石大大的冒犯了神，所以摩西不能进迦南地，圣经上明确的写着，就是因着他击打磐石。第一次的击打是耶和华所吩咐的，第二次的击打是人在血气中的形式。因为以色列人争闹，摩西的发火了， 在发火的时候，他在血气中行事，他就举起杖来击打磐石。这是摩西在肉身中的软弱，在血气中的行事。但是圣经更严肃地说，他这个血气中的软弱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因着他不信。前面一次击打出水了，这次神吩咐说你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心里头没那么大的信心。一方面是人的血气的作用，一方面是他灵里面的不信。上次是击打出水的，所以这次我 copy 我前面的经验。神明明说你吩咐，但是他对神吩咐的这句话不信了。对前面两句话，从我面前取过杖，他信了；招聚以色列会众，他信了；但是第三步不信了，就击打。这次击打就是对神的冒犯，所以这次击打有以色列众人的罪使然，摩西成为带罪的中保，他进不了迦南地。但是也有摩西个人的罪使然，他不信，他这一会儿在这件事上不信了。那么为什么第二次的击打就是冒犯神呢？因为这个磐石是指着耶稣，耶稣为我们受击打，只有在那一夜是父神所定的。所以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26章的时候，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个我要击打是指耶和华，耶稣为我们罪人受伤，为我们罪人受苦。耶和华定义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那一夜他被击打是耶和华所命定的，是照神所吩咐的，他被击打。但那次击打之后，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若继续以我们的罪来击打神，就像摩西在磐石那里继续的用他的杖击打神一样，是对神的冒犯。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意识，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以为是小事，我们以为反正有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了，所以我们就一次又一次的犯罪，然后认罪，然后再犯罪，然后再认罪。主耶稣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我们要随时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随时可以来击打他。我们常常把随时认罪和随时击打当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对自己击打主已经没感觉了，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犯罪已经不痛悔了。我们今天把犯罪就当做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体会不到主的伤痛，我们体会不到圣灵为我们的忧伤。但是在圣地，当我来到主受刑的那个地牢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我无论我信主之前所犯的罪，还是我信主之后所犯的罪，我的每一个罪都是在鞭打主。因为我每一个罪我要受刑罚，这个刑罚主替我受了。所以主耶稣的受伤，主耶稣的受苦与我有关。当 我意识到主耶稣的受伤，主耶稣的受苦与我有关的时候，我对自己的罪才真正的知道警醒，我才不敢随便犯罪。我们有罪性，我们有时候不经意的就犯罪了，不小心的就犯罪了，这是我们的罪性使然，这是我们的罪性在我们身上的捆锁。但是我们不要把我们这个罪性的必然性当作理所当然的，因为当耶稣为我们受死以后，也为我们复活，如今活在我们里面的应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如果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仍然把犯罪当作一个无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就等于给罪在我们里面合法的身份。但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罪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是非法拘留。你得搞清楚什么在你的里面是合法拘留的，什么在你的里面是非法拘留的。你不能给非法拘留者合法的身份，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给罪以合法的身份，我们以人性的软弱为借口，给罪以合法的身份。所以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在击打主，我们不以为这是冒犯。耶稣为何受苦？直到去了圣地，直到来到他受刑的地方，我才意识到耶稣是为罪人受苦。因为比拉多查不出他的罪来，却责打他，这个受罚是替你替我受罚。那么我从圣地回来以后，我就常常就在想，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会使主受苦。我们知道主为我受苦，但是我们得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可能会使主受苦。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马太福音26章，我们从20节看到，第一，在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耶稣给门徒提了3个严重的警告。可是这个警告已经2000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不警醒。当我们在想耶稣被卖的时候做了几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我们很容易留意到，第一，就是主耶稣的晚餐，我们纪念主的晚餐，他的饼，他的杯，这是主和我们所立的约，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他的血为我们流。所以主耶稣被卖之前那一夜，他做的这件事情一直被众教会、被众信徒所纪念。第二件事情我们也常常会纪念，就是耶稣洗门徒的脚。他尊为君王，但是他却以奴仆的身份来洗门徒的脚。耶稣做出榜样，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做他的跟随者。因为所有跟随他的人，那个领袖的权柄很大的人，最容易忽略的是做最小的那一个。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这些跟随者，尤其是我们手上得了某些权柄的跟随者，我们特别容易使用手中的权柄来指挥别人，
而耶稣却让我们知道真正的领袖是什么样。真正的领袖就是降卑，降卑到像仆人一样。耶稣是在约旦河受洗的，去了圣地，我们才知道约旦河是世界上最低的河流，是海拔度最低最低的地方。我们的主从天上降临人间的时候，他降临在马槽里，一个最卑微的地方。甚至他受洗的时候，他受洗的河都是世界上最低的河流，他就降卑降到这个地步。所以在他上十字架前夜，他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仆人，就是把自己放低到仆人的地位，奴仆的地位。他洗门徒的脚，这件事情我们也会纪念。但是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发了三个警告，这件事情我们很少纪念。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当我们想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所做的意味深长的事情，有多少人意识到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向门徒发出了三个严正警告？哪三个严正警告？第一个警告就是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是何等严肃又何等触目惊心的事情。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他在教导门徒的时候，而是跟门徒一起坐席吃饭的时候。坐席吃饭是一个生活场景，是在一个生活场景之中，是在一个温馨的时刻。他刚洗过门徒的脚，大家一起预备了逾越节的晚餐，在一个生活场景之中，在一个温馨的时刻，耶稣却忽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我们总以为耶稣对我们的警告是在一些非常时期，在一个极大的急难之中给我们发出个那个响铃。不是的，是在一个日常的生活情景之中，甚至在一些温馨的时刻，耶稣就用一个温和而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在我们中间有一个试探，有一个陷阱，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个警告仅仅是跟犹大说的吗？这个陷阱只有犹大会陷入吗？如果这个罪，这个陷阱仅限于犹大一人，耶稣完全可以私底下跟犹大说呀。耶稣这个警告不是一个私下的警告，是一个对公众的警告。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当耶稣发出这个警告的时候，门徒是什么反应？第一反应，门徒不明白，所以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这里写的是何等的奇妙。当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在卖主这个罪上，我们每一个围绕着主桌前的人，我们每一个领圣餐的人，都有这种可能性啊。这就是为什么主在那个晚餐桌上提出这个警告。主设立他的晚餐，却在这个晚餐桌上提出一个警告，就是说围绕着晚餐桌的人，围绕着主的圣餐的人，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当这个警告出来的时候，门徒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那意味着每一个围绕圣餐桌的人都在这个罪面前有可能性。我们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吗？没有，我们真的没有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很多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仅鞭打主，我们甚至可能变相的卖了主，而自己不知道。直到那个后果显明的时候，直到后果无可挽回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冒犯主了。所以当门徒一个一个的问，是我吗？你看耶稣有没有否定他们的问？耶稣没有对任何一个门徒说不是你，耶稣没有对任何一个门徒说不可能是你，耶稣没有否认任何一个人的可能性，耶稣只是对那个确定要卖他的人说，你说的是。圣经真是神的话呀。如果门徒一个个的问说是我吗，主一个一个的否定说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那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围绕着主桌的人，我们领着饼领着杯的人，我们很多人都不在卖主的这个罪的试探当中。但是主没有否定任何人的问，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围绕着主桌的人，我们可能有这一类罪的试探，就是卖主的试探。所以主让我们随时警醒，不要陷入这个罪中。所以主就没有否定说不是你，不可能是你，主只是对着那个同他沾饼在盘子里的犹大说，你说的是。不但跟他说你说的是，就是说你就是卖我的那一个，并且说卖人子的有祸了，卖人子的有祸了。我们要警醒，当我们围着主的圣餐的时候，我们在主的圣餐当中有份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在我们的罪中来击打主，就像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一样，也更不要在我们的侍奉中卖主。若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中卖主，那卖主的他得了他卖主的工价，最后他有祸了。这是主那一夜提出的第一个警告，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第二个警告是什么？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第二个警告就是你们都要跌倒。卖主是一个试探，犹大在这个试探面前跌倒了。第二个，不认主是一个试探， 在这个试探面前，对主最忠心的彼得跌倒了。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就像那一夜的彼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随时有那一夜的可能性。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这是主耶稣提出的第二个警告。第一个警告是对一个人说的，是对众人当中的那一个人，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一个人。第二个警告是对众人说的，因为我们众人都不可避免都要跌倒。为什么？因为那一夜主被击打，那一夜主被击打，主是牧人，牧人被击打了，群羊就被分散了。所以牧人被击打了，群羊就分散了，但是那一夜的击打是必须要的，是天父定义把众人的罪归到他的儿子头上，让他的儿子作为赎罪的羔羊，为我们的罪受击打。所以那次的击打是必须的，是无可避免的。所以那天当门徒都要跌倒的时候，主说到跌倒的原因是主被击打，因为主平时跟他们在一起，主的同在就是保护，主的同在就是保障，主的同在就是牧羊，主的同在就是刚强。但是那一夜主和他们分离了，因为他被犹大出卖了，被比拉多抓起来了，他与这些跟随者分离了，他不在他们当中了。当主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要跌倒。今天我们实在是有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但是我们是让他在还是让他不在？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主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的教会中做主，这是主愿意在我们中间，而且主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常常不看重他的同在，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侍奉中让主缺席，让主不在。当主不在的时候就要跌倒。当我们在罪中任凭罪行事的时候，主在我们的生命中不能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与主分离。在灵里面我们实际上是与主不同心，我们与主让罪来分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跌倒的时候。所以主告诉我们，他被击打的时候人就跌倒。那一夜他被击打是父所定义的，那一夜之后，当耶稣上了十字架受死，死后三天复活之后，如今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并且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的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的击打他，我们就是把别人给绊倒。你今天有没有意识到，当一个基督徒他在犯罪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击打主。当他击打主的时候，旁边不幸的人会不会因着他的行为而跌倒？会跌倒。当一个领袖，一个教牧领袖，他在犯罪的时候，他是在击打主。当他击打主的时候，教会的群羊会不会因着这个击打而跌倒？ 很多的群羊就是这样因着主被击打而跌倒。当我们看到这个现实的时候，我们要何等的警醒啊！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徒，如果我犯的罪是击打主，那我旁边的人，他不信的人，他看见我所犯的罪，当我击打主的时候，实际上我是使这个人跌倒。当我作为一个教牧领袖，做一个神的仆人的时候，当我犯罪击打主的时候，许多主的羊也会因此而跌倒。所以没有一个人他所犯的罪不带有关联性。我们不是独行侠，我们在地上，我们所行所做，我们所思所想，一方面联系到我们和主的关系，一方面联系到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关系，一方面联系到我们和那些不信主的人的关系。我们所做的是使人与主连结，而不是使人跌倒。怎么样使人与主连结，在乎我们是不是与主连结，我们是不是击打主。所以这是第二个警告。但是面对这个警告，门徒不警醒。彼得还怎么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彼得凭什么相信自己不跌倒啊？彼得凭着他爱主的心。我们没有人能够否定彼得爱主。彼得说这句话不是说空口白话呀。当彼得信誓旦旦地说，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有底气的。众人纵然为你跌倒，我总不跌倒。他总不跌倒，但路加福音第22章我们刚才读了，彼得三次不认主。他总不跌倒和他纵然跌倒之间怎么画上的这个等号？他依凭他爱主的心，他担保他凭着这一份心他就不跌倒。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许多人跌倒而不自知的陷阱。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我们以为我们爱主我们就不跌倒，但是我们很痛心地看到有一些爱主很深的人跌得很重。我们能否认这个事情吗？有些在事工上产生极大影响力的人，我不认为他们不爱主，所以我也不认为彼得不爱主。那么爱主却跌倒，问题出在哪里？就是说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把持自己的是什么，是个人的情感还是主的十字架，是个人的情感还是真理的原则。我们入的迷惑在哪里？就在这里。我们太高举个人的情感，我们太信任我们个人的情感，其实我们个人的情感是不可靠的。很多人在恋爱的时候海枯石烂，当他做这种誓言的时候，做这种承诺的时候，我相信在此时此刻他是真心的。此时此刻的海枯石烂是经不起时间的熬炼的，所以此时此刻的情感是真实的，但是它不能 lasting lifetime。 我们在爱情中的那个此时此刻的情感，那个真实性不能够担保我们走到
这一生的结束。
所以在婚姻中担保的是那个约，是对那个约的尊重，而不是对那个情感的依赖。
如果你把那个婚姻建立在一个情感的依赖上，你走不到底的。但是你建立在对那个约的尊重上，你可以胜过许多你走不过去的时候。
在情感上你走不过去的时候，你想到那个约，我要对这个约忠诚，我要守这个约，你就走过去了。离开了约，你走不到底的。
当那个神州拍那个纪录片，就是三番不老情，正果牧师和师母他们结婚了以后，30岁的时候，神把正果牧师派到海外，郑师母带着孩子在国内，他们中断了联系有10几年，然后两人不见面有30年。所以他们30岁的时候正果牧师离开中国大陆，60岁的时候他才跟师母相聚，相聚了以后他们又一起服侍主30年。正果牧师90岁被主接回天家。当神州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他们前期采访做完了，后来就是想叫我帮忙写解说词，我就把他们的前期采访看了一下。这个纪录片叫《三番不老情》，它落在那个情上面。其实我当时对这个很有意义，我说使正果牧师30年之后能够跟郑师母相遇，而且30年当中正果牧师没有被任何的女性所引诱，不是靠着那个情，是靠着那个约。他们与神有约，在神的约中，郑师母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多少人总觉得郑师母应该熬不下去，甚至旁边有一些机会可以郑师母改善一下生活，郑师母完全可以另嫁，她不嫁，不是靠着那个情，是靠着那个约。所以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老是觉得在这一点上是两个焦点，究竟是以情为中心还是以约为中心。我对这一点一直有不同意见，我觉得是应该落笔在约上面。所以在写解说词的时候，我尽量往神的约这方面靠，但是它的主题它还是叫三番不老情。人的情是靠不住的，人对人的情是靠不住的，同样人对神的情也是靠不住的。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他靠的是那个靠不住的情，而不是靠在主的十字架上。十字架的真意是什么？十字架的真意是放下你自己，放下你自己的意思，那个自己的意思包括你对情感的体验，你对情感的理解，你对情感的依赖，你对情感的解释。彼得太信任他自己的情感了，他这个情感在他的里面带他走多远啊？走到大祭司的院子，走到那堆火盆前，情感只走这么点儿，这个情感不能担保他走到十字架前面。为什么？其实彼得的情感是在人的肉身当中的，这情感靠肉体最近。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说我们爱主，你是在真理当中， 在十字架当中爱主，还是在你个人的情感、个人的爱好中爱主？很多人跌倒就是被自己的情感所蒙蔽。我一点都不怀疑有一些跌倒的人他是真爱主的。如果有人否定他们爱主，我会站出来说我相信他爱主，我相信他爱主。但是我也相信他对主的这个爱不能担保他不跌倒，就像我对主的爱也不能担保我不跌倒。彼得已经让我们看到这种从肉体而来的爱是多么不可靠。其实在26章彼得说纵然别人跌倒我总不跌倒，到路加福音22章就看到他跌倒了。其实彼得跌倒是在预料之中，因为在马太福音16章耶稣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拉住主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耶稣说，撒旦退后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耶稣提出第二个警告，跌倒。而面对这个警告，彼得却以他的肉身之爱做担保。事实证明他跌倒了。你看，当神说你要跌倒，你却说我不跌倒的时候，你抵挡的是什么？你否定的是什么？你否定的是神的话。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人陷入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试探。我们以为我只要爱主，但是你没有鉴定你的呢爱主是肉体之爱，还是从圣经真理而来的，是放下自己意思的爱。我们被自己的肉体之爱所蒙蔽了，这是第二个警告。第三个警告就是在客西马利园，主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所以警醒的前提是什么？有主同在。主不在我们就没有警醒，主不在我们就要跌倒。所以主在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同警醒。但是他们却怎么样？迷糊了，睡着了。所以耶稣就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糊，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第三个警告，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糊。入了迷惑是今天教会软弱，今天信徒犯罪，今天传道人犯罪的最核心因素，入了迷糊。不是不爱主，爱主，但是那个爱不是从真理来的，不是从十字架来的，那个爱是从人的肉体来的爱。那个爱能够跟主走一小段路，就像彼得走到大祭司的院子，走到那一堆火堆前，但是走不到十字架下，入了迷糊。所以对耶稣的三个警告，门徒只有三个反应。第一个反应，不明白。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他们不知道这句话指的是谁，不明白。所以每个人问是我吗？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性。第二个呢，犹大是听明白了。当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耶稣所指的那个人，那个人心里的是有数的。犹大说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所以犹大是心里明白的，但是他明白的却什么？不悔改。其实我们有些人在犯罪的时候，神是有话针对他的罪指出的， 这个人不是不明白，有的时候我们犯罪是不明白犯罪，有的时候我们犯罪是明白了还继续不悔改的犯罪，不悔改是第二种反应。第三个呢，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糊，他们却睡着了。第三个反应是不警醒。面对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的三个警告，门徒有三个反应：不明白、不悔改、不警醒。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会陷入这罪的三个试探当中？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会陷入卖主、否认主、鞭打主这个三个试探当中呢？第一，卖主的试探，在你我的手上有没有这样的试探？我们看犹大卖主是卖30两银子，在主的跟随者当中，犹大是管理钱财的，是管钱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罪性当中，第一个试探我们要警惕的是什么？警惕就是钱隐藏在我们私欲当中的那个价值取向。犹大他是管钱的，他的私欲当中是看重的是什么？就是那30两银子。30两银子不是一个小数目，玛利亚用香膏膏主就是用了30两银子。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卖主啊？第一，他心中所看重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心中所看重的东西高于主的时候，我们心中所看重的东西高于主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可能成为我们卖主的筹码。犹大看重的是30两银子，这是我们心中的卖主的陷阱。第二，你心中所看重的，你的手还要能够得到。你心中所看重的和你手能够够到的东西一挂钩，那个就成为你卖主的陷阱，那就成为你卖主的筹码。我们今天有些人他心中所看重的东西，但他手暂时够不到，那是他的一个幸运。比如说中国的一些贪官，他们心中所看重的，有的人是钱财，有的人是色，有的人是权力，是不是？那这些东西很多人心中都看重，那些贪官他心中所看重的东西是一直的，不会一时突然心中看重什么东西，在他没有得到那个东西之前，他心中已经有那个东西，在他的心中是他的 dream，是他的理想，是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当他心中所看重的东西变成他手所能够到的东西的时候，那个陷阱他就掉下去了。同样，在我们的心中有什么是我们看重那个东西过于看重主的，那就是我们心中的30两银子。今天在侍奉之中，什么是我们心中的那30两银子？其实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有的人他看重钱财，有的人是看重他的影响力、他的成功，有的人是看重他要得到的那个荣誉，有的人是看重他手中的权柄，有的人是看重他的业绩。我们每个人的30两银子不一样。为什么有些人服侍主
之后却跌倒了，不是不爱主，是他渐渐偏离了主在他心中的那个核心地位。2014年3月16号，美国久负盛名的一个福音机构，就是培基教育协会的创办人和总裁高维里，因性侵指控，他宣布辞职。那么在他的声明中，他自己反省，他没有承认也没有接受那个性侵指控，他觉得他没有主观的意图，但是他辞职，他反省他自己的跌倒。他说了一个很核心的一句话，他说我冒犯了神。我觉得这句话很到位，他冒犯了神。然后呢，他查究他冒犯神的原因，他说因为这些年我把我侍奉所得到的成功，我侍奉所获得的影响力，代替了我心中的神。我用我侍奉所获得的成功，我用我侍奉的影响力代替了我心中的神，而那些东西填满了我虚空的内心。其实这个人，我相信他几十年的侍奉，他起初是带着爱主的心走上他的侍奉，他带着爱主的心走上他的侍奉，但他侍奉了之后呢，他渐渐偏离了他心中的那个焦点，那个核心。其实他用主的名去换取了他心中所想要的东西，就是他的影响力，他侍奉中所产生的影响力，他侍奉中所获得的成就感。这实际上就是跟犹大心中所看重的是30两银子，他手够得到的是麦主。同样高维里，他心中所看重的是事工所带来的成功，他用事工所带来的成功替换了他心中的那个救主，其实他就是卖了主。今天你我手中，我们心中想的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不把主作为我们内心的最核心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心中的私欲和我们手所能接触到的事工一旦连接起来，我们就落入卖主的试探。这是要何等小心的事情。今天在教会里面实在是存在着这样一个试探，今天在同工当中实在是存在着这样一个试探，我们被迷糊了，我们太看重那个事工的影响力，我们太看重那事工的成就感。但是在教会当中，神从来在圣经当中没有说大教会小教会，神从来没有说大侍奉小侍奉，神只说在神的心意中的教会，还是不在神心意中的教会。我们今天以大教会为榜样，到处组织观摩学习，圣经上面什么时候推崇大教会了？大教会可以是神心意中的教会，也可以不是。小教会可以是神心意中的教会，也可以说不是。就像大的事工，高维里的事工影响力遍及世界上多少个家庭，多少个学校，多少个教会，多少个国家，它的影响力极大呀。我们看重什么？什么是我们心中的30两银子？第二，彼得不认主。彼得不认主，说我不认识他。彼得前面第一次第二次否认主的时候，他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你看人家说你跟他是一伙的，你这个人说的是什么？我不认识他。彼得完全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直到第三次他不认主，主回头看他的时候， 他才出去痛苦。今天很多的侍奉是主不在的侍奉，很多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聚集，但是主不在我们中间。常常我们在敬拜之中，我们感觉到我们是在个人的情感之中敬拜，在个人的情感中的敬拜可以敬拜得很热闹，但是进来的人，坐在里面的人感受不到主的同在。不在个人情感中的，是在神的同在中的敬拜，人一进来就觉得这里有神，但是我们不自知。因为我相信在个人的情感当中敬拜的时候，你也会被你的情感所鼓励。所以呢，有的时候的敬拜是无情的敬拜，这里没有神的爱的敬拜，一种敬拜是煽情的敬拜，给个人的情感很大的一个场地，但是神却在你这个敬拜的外面，你没有意识到，因为我爱主啊。这个爱是肉体的爱，还是从真理圣灵而来的爱？有时候的讲道神不在，甚至你在讲道当中人听不到神的话，人听到的是一大堆世界上的话，听到的是一大堆人的声音，在讲台中神不在。在你那个轰轰烈烈的事工之中，人看到的全是人呐，甚至有些光彩夺目的人，但是看不到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神不在。当我们陷入这种事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犯彼得的罪啊，我不认得他。当你不认得他的时候，别人来了也不会认得他。所以为什么有些诗歌我们一听了以后心就被触动，因为那些诗歌，那些圣诗的作者，他们生命的深处经历过神。更多的作者，他们在心灵的最破碎之处与主的生命有一个深处的连结，所以他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注重产量的时代，我们频繁地出产品，很多的产品真的不是在深处经历过神的东西，是从人的意思、人的情感中出来的东西。歌德他曾经对他的秘书说过这么一番话，我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想到竟然想到歌德跟他的秘书讲的话。他跟他的秘书说，你要去看那个作品，看美术作品，你要从最好的作品看，你一定先去看那最经典的最好的作品，你反复的多多的去看那最好的作品，你看完了那个作品你才能看别的东西。为什么？当你看了那最好的作品之后，你的审美的眼光已经在那儿了。当你的眼光在那里的时候，那次好的、不好的，你就看不下去了。你的眼光在那里了。同样，当保罗说，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从前我觉得与我有益的都是有损的，是因为保罗他看到了最好，他的眼光不一样了。我们能够被其他的东西吸引，就是我们没看到那个最好的，所以我们仍然会被次好的甚至不好的所吸引。同样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听到那最好的，就是那个词作者、作曲者他怎么经历神，他在神里面所经历过的东西。当我们被他神被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所经历的时候，有些次好的东西我们就感觉到了，这没有到达那个程度，没到达那个深度。 我们一定要从最好的开始。同样，我们在查经，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要深入到神的话的里面去，要吃到神话里面的那个丰富的肥甘，然后人的话在我们的面前就失去了吸引力。如果我们没有被神的话所喂养，人的话就成为我们的暂时的一个安慰剂。所以第二个试探就是彼得的我不认得他，第三个试探就是不警醒而入了迷糊。这个迷糊会在我们悔悟之中的不悔改倾向，我们很容易犯概念错误，我们常常把悔悟当作悔改，所以我们就在悔悟上兜圈子。悔悟就是知道错了，悔改呢就知道这件事情我不可以再继续下去。我们常常悔悟，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对，所以我到神面前来认罪，然后求主耶稣的宝血涂抹，然后呢不入心，我们不入心，不在乎，因为每一次我都可以叫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一下，然后呢再安心的重复同一个罪，这是悔悟。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把悔悟代替谁？悔改。圣经里面所说的是你们要悔改，而不是说你们要悔悟。但是我们今天入的迷糊，最大的迷糊是以悔悟代替悔改，我们常常在同一个罪上面打圈圈，在同一个罪的旷野中我们绕来绕去绕不出去，我们始终进不了迦南，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罪上，我们反复的悔悟却不深刻的悔改。所以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会击打主？第一，就是隐藏在我们私欲之中的价值取向，第二就是隐藏在我们私群中的行为趋向，第三就是隐藏在我们悔悟中的不悔改倾向。那么怎么避免这三个罪？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耶稣在复活的那个早晨问彼得的话，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我们要摸圣功，一定是要爱主过于爱我们手中所做的那个事，爱主过于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所获得的影响力和成就感。所以爱主过于一切是我们避免卖主，我们遵循十字架的原则，遵循圣经的原则，过于信任我们自己天然的情感，这是我们避免否认主。第三，我们要警醒祷告，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所迷惑，以至于掉在罪中不自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在你被卖的前夜，你真是三次发出警告，让我们警醒。主，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地上仅存的年日能够跟随你，不卖你，不否定你，不陷入悔悟却不悔改的怪圈当中。求主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不跌倒，直到我们与你面对面。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